让我们为今天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你赐给我们有主日，我们能够来敬拜你。现在这个时代是堕落的悖逆的时代，充满了各样的危险，现在又在疫情的特殊的时期，求主赐下格外的保护和恩典，让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传讲是来自于你的心意，来自于你的真理。请你托住孩子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来传扬你的真理，接下来一切的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分享题目是我是好牧人。那这句话是主耶稣讲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刚才我们读了经文。那这句话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介绍，是我的一个身份的介绍。那在旧约里边，阿摩斯先知他也曾说过，我是一个牧人。但是主耶稣这个话呢，他有更加深厚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一些异端出来，所以作为一个唯一幸存的使徒，他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最后一个福音书。他这个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那么约翰福音他和另外三个福音书的一个区别就是，他重点不是在关注主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而是呢关注主耶稣所讲的话。这里边呢有很多主耶稣讲的话是其他三个福音书里边所没有的。那么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呢，就是其中的一段，里边这句话呢是主耶稣的一个宣告。约翰福音里边有七个主耶稣宣告，那这个我是好牧人呢是其中的一个。那其他的呢有六次，也是在约翰福音里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来学习这一个主耶稣的宣告。那我是，首先是我是，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和我们平时讲的我是不一样的含义。那希腊语呢，我是叫 ego eimi。那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不管是英语还是在我们的汉语当中，我们如果说我是呢，就是简单的一个我是，这个意义很简单。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的含义里边，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词，它意思就是耶和华。所以当主耶稣他讲到我是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非常的一个警，他们马上就警惕说这个人他说了健忘的话了，所以好多次他们都要拿石头来打耶稣。那这个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耶和华这个词它的来历和它的含义。那么第一次呢，神向人启示他的名字，就是向摩西，在出埃及记的3章14节。这里边呢，当摩西问耶和华神说，你差派我去埃及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如果他们问我是谁派你来的，神的名字是什么，我怎么回答呢？那神跟他说，我是就是我是。然后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是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这个翻译呢是为了不让我们有一些迷惑，因为这句话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确实是不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讲，跟摩西这样讲。那我们的英文有的版本这样翻译的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我是。那接下来的翻译是中文说，那自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其实呢原文是应该这样说，说那我是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也就是说，神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这就是神的名字。为什么这个名字又成了耶和华呢？因为在希伯来语里边呢， 这个我是呢，用音翻译呢就是亚威。那亚威呢，这个讲起来就有点烧脑了。犹太人他是没有母音字母的，母音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窝，这个发音的能够发出音来的这个字母叫母音。那子音呢，就是像波呀、波泼摩佛，这都属于子音。那希伯来语里边呢是没有母音字母的，所以我们看的旧约圣经呢，它是如果不懂希伯来语的话呢，是就是根本它那个是没有办法读的。为什么后来又有了这个母音呢？是后来的文士怕这个后来的人不能读出来，所以又加上去母音。母音呢都是一些点点，有三个点，有两个点，横的、竖的，各种的点，把它就可以标上，这些呢就能够读出来。那么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呢，他们的语言虽然能够写出来，但是呢完全是靠他们之间很熟悉自我，就是他们一种经验来读出来这个希伯来语。我们讲回来这个亚威，这就是当时神给这个摩西的启示呢，这个亚威就是我是。那后来人们就是希伯来人呢，他就把这个主这个另外一个词叫阿多奈，这个词的母音加到这个亚威上面去，就发音成了耶和华、耶和华。那这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来历。那呢他的意思呢就是我是，如果翻译成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我是的意思，耶和华就是我是。所以另外一次呢，就是神向这个人宣告他的名字，在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这里边说耶和华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一句话呢在旧约里边就是被先知引用了好多次，这就是神自我的一个宣告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就是神他对他的名字的一个诠释。所以这个名字呢，我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互相介绍的时候，如果我们问一个陌生的朋友，我们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如果这样回答说我是我是，我们就觉得他不想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个名字。但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告诉摩西这样一个名字呢？那我个人的领受，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代表神，因为神实在太丰盛、太丰富、太奇妙了。如果我们用任何一个词能够代表神，那就把神给限制了，因为名字不是简单的一个符号，而是它是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文也是对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一个诠释。主耶稣刚才我们说了，他有七个，不是七个，是七次，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七次主耶稣说我是。那我们呢在这里边跟大家简单来讲一下，在六章的四十八节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在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十五章这里边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七次的我是的宣告呢，每一次都是一个对神耶和华的意思的一个诠释。当然每一次每一个宣告也不是主耶和华的一个全部的含义，只是他的某一方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来，他将神，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认识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来呢，他当然讲了很多话，都是来自我的宣告。这七次我是呢，是更加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就宣告他是谁。那耶和华这个词呢，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跟我一样，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有一些误解，认为耶和华就是父神，就是上帝，那神的儿子就是耶稣。甚至有人说呢，耶和华、耶稣父子关系都姓耶，实际上这是一个笑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名字耶和华和耶稣都是音译。那原文原来的意思呢，我们不能从汉语的音译里边来寻求，根本就没有办法的。其实我们看我们的英文的圣经里边的耶稣，他是 Jesus， 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是从原文翻译的，所以呢和英文版本是这个关于耶稣的名字呢差别很大。希腊语原文的这个耶稣是 Jesus， 所以很像，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反而非常的接近希腊语的发音，英文呢反而差得很远。感谢主，我们的这个中文圣经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也就是说，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名字，而不是只是父神的名字。主耶稣也是耶和华，圣灵也是耶和华。那么主耶稣他在世上讲了很多的话，是让人非常的不明白的，很难就是靠人的理性来明白。所以呢，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呢，经常人们对他呢是非常的稀奇，圣经说感到很稀奇，对耶稣的话很稀奇。那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也对很多的话我们也不明白，也会感到非常的费解，就像那些犹太人说，此话甚难，谁能听呢？其实神的话就是这样，它不是人的理性、人的聪明所能够明白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呢，就是这一个宣告，我是好牧人，那它的含义和意义是什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10章11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在之前，从1节到10节呢，他讲到的是羊的门，是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宣告，我是羊的门。那前几节呢，其实也出现了牧人这个词，但是那个时候的核心不是在讲牧人，而是在讲门和强盗。主耶稣讲，他说我是羊的门，也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唯一的一个出路，一个保证，一个保护，和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唯一的途径。也只有经过主耶稣由他所设立的牧人，才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牧人，所以说他是羊的门。那从11节开始呢，进入了另外一个主题，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对好牧人这个定义，这个注解非常的简单，只有4个字，为羊舍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了这个和好牧人相反的这个雇工。我们看到主耶稣这7个宣誓里边呢，这7个宣告只有这里边加了一个形容词是好，因为牧人也有不好的牧人。好的牧人主耶稣说是为羊舍命的。刚才主席的这个宣召经文是诗篇23篇，这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他深深的明白，他就是主的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诗篇呢非常的美，我们都很熟悉，有的人甚至把它写下来挂在墙上。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神怎样看顾、怎样保护、怎样喂养他的羊。那大卫呢，他是真正的经历了神对他的看顾、保守和喂养。那他能写出这样的诗篇呢，同时和他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大卫从小就是一个牧羊的，他就是一个牧童、牧羊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上他和神的这种关系，才能写出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诗篇。 另外一个，我们观察，我们读圣经会发现，非常多的属灵的伟人好像都有牧羊的经历，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刚才我们说的阿摩斯，他也是牧羊人。那为什么这么多的神的仆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这就看到神的仆人，神家里边的管家，他必须要有一个生命的素质，就是他有一个要一个牧者的一个心，牧者的一个情怀。所以呢，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我们看到旧约新约，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对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大卫的他的感慨，他的这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可以说对神的一种赞扬。那么新约主耶稣来了，他说我就是牧者，我是而且是那位好牧人。那好牧人，主耶稣的定义是他是为羊舍命的。大卫他是个牧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好牧人。他和扫罗说，当我的羊被熊被狮子抓去以后呢，他说我就追赶，我就和这个狮子和熊来搏斗，把我的羊救回来。那么大卫的这种精神，不只是说他舍不得这个羊，不是从一个财产的角度，而是他对羊的那种爱护。所以说我的个人的想法，这是神拣选大卫的一个因素，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爱护羊的这样一个心，所以呢神也使他设立他作为以色列百姓的牧者。那主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其实这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成为神家里边的人，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接下来主耶稣讲了，他说雇工不是这样的。第十二节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不顾念羊。那雇工其实呢他也是牧人，他做的和牧人是一样的工作，有一样的职责，但是区别在于目的不一样。雇工的目的就是赚钱，他和羊没有关系。主耶稣说羊不是他自己的，是雇主的，他来的目的就是我干一天我赚一到一天的钱，所以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就逃跑了，他最重要的关心的是自己的性命。这里边说他不顾念羊，因为他是雇工，雇工不顾念羊，他心里边只有他自己。所以这里边就主耶稣告诉我们，牧人不都是好的，所以他宣告，他说我是好牧人。关于牧人，在旧约在新约都有非常多的责备警戒。那我们今天就看两处，两个先知都有这样的关于牧人的从神而来的这种责备和警戒。在耶利米书23章第1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 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耶利米他所预言的说所设立的那个牧人，就是指向的主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先知呢，是以西结。以西结先知那对这个坏的恶的牧人呢，更是更加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语气。在34章的第2节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这是这些恶的牧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吃羊的脂油，吃羊的肉，穿羊的毛，织的衣服，他们宰挑肥壮的来宰，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接着又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里边有五种都是需要照顾的，羊有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被逐的和失丧的。但是呢，这五种羊都没有得到牧者应该有的关爱和保护。先知说，牧人岂不是应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只知道牧养自己。用这种非常形象的描述，揭露了那些牧人的丑恶和贪婪。那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在当今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牧人呢？接着又说，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就做了野兽的食物。第六节，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那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被掳的光景。其实从属灵上来说，因为远离神，成为一个流离失所的羊，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凄惨。接下来第后边就说，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稣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裸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羊，这些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次说他们只知道喂养自己，两次强调。接着又说，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让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让他们要回转，不要继续的作恶，辜负神的重托。接着神说，我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养羊群，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所以神看自己的羊极为宝贵，神不会任由这些恶的牧人去任意的来糟蹋神的羊。接着神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回。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在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这是在讲神跟以色列人对他们的一种应许，将来要领他们回到以色列地。将来他们在那里要在佳美之圈中躺卧，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最后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是神对通过先知对以色列民说的，我必亲自做你的牧人，我不再用那些雇工了。那么这个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神亲自来牧养我们，神爱他的羊，甚至为他的羊舍命。 而且呢，主耶和华说，他将来要在这个羊群和牧者之间要施行判断，神将来要审判，审判那些恶的牧者、恶的牧人。那些恶的牧者对羊的态度，他从这个三四章十八节这里边又有一段的描述，是怎样的来对待那些羊的。他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草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那他这就是在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当中那些做领袖的，他们就是那些肥壮的羊，他们欺负那些瘦弱的以色列的普通的百姓。他们占有了这些资源，但是呢，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欺压排挤那些普通的百姓。就像这里边比喻的说，他们吃的草，他们吃完了以后不给百姓留，他们给践踏了，喝的完的水呢，他们就搅浑了。这是一个非常的恶劣的一个行为。三十四章二十四节说，我必立一位牧者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那大卫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先知以西结的时候呢，大卫早已经过世了好几百年了，所以这里边讲的呢肯定不是大卫，他是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救赎了我们。那我们今天这篇信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和他没有关系，说这是在讲牧人，也就是说在讲牧师传道人。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神的羊，既是我们牧师的羊，同时呢，我们又是一个牧者的身份。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个羊啊，我们这么同时又成为牧者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不是只给牧师传道人的，大使命里边讲说，凡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传福音。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那些牧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是传福音。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些刚刚信主的、灵命没有我们成熟的那些基督徒面前，我们就是牧者。在一个小组里边，灵命成熟的小组长就是那些刚刚信主的、灵命比较不太成熟的那些基督徒的牧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时有两个身份，即使我们刚刚信主不久，那你又和那些还在牧道的比较，你还是要有牧养他们的责任。这是神的托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牧人的信息，其实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来思考。这是神向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讲的话，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那样做一个好的牧人。好的牧人就是为羊舍命，而且呢，主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那我们效法主耶稣就是他的每一个方面，他的这个好牧人我们也要效法，要学习主耶稣做一个好的牧人。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你们也要这样为弟兄舍命。 这也是圣经所吩咐我们的。那我们是蒙神的恩典的，我们怎样回应神呢？我们对神没有不可能为我们的神去舍命，那就是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他们来舍命，这就是效法我们的主。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4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怎样为主活呢？我们的主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些主的羊。主耶稣说，你这些事做在一个属我的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为羊舍命不是一个空话，而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要行出来。好，第二点呢，就是牧人和羊的关系是一个在生命里边的一个彼此的连接。10章14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看这里边主耶稣再次重复一遍为羊舍命。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而且呢，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他把他和羊的关系就像他和父神的关系那样的一个认识，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认识这个词呢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明白，这个认识不是我们的思想里边的那种认识，圣经里边的认识，它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这个认识这个词呢，希伯来语叫 ginosko， 这个词在约翰他的圣经里边呢是最多用的，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他就用了49次，然后其他3本福音书加在一起只有60次，所以说他这个一本福音书几乎相当于3本福音书的总和。然后在另外一个他的约翰一书里面呢又出现21次，就认识这一个词。所以约翰他是深深的知道认识这个真实的含义和它的重要性，所以他反复的强调认识，怎样的来认识主。那么这个牧师也以前也讲过，这个认识呢实际上最早亚当和夏娃他们说他们同房那个词呢实际上就是认识。然后在新约里边呢其实也有一次，就是说讲到约瑟和玛利亚还没有同房，只是还没有同房，那个词呢也是认识。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这个认识呢是一种夫妻之间的那种生命的那种认识，那种连接的那种关系。所以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认识不只是说我知道他。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怎么样来认识他的羊，我们怎样来认识我们的主。在圣经里边呢，这个彼得和保罗也他们也对认识神非常的重视。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把认识神看为至宝。另外呢，彼得他也说，你们如果能行这几样，就在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个结的果子呢也是在认识神上要结果子。所以呢，这个认识呢不是我们简单的知道，而是呢一种深层的跟他的生命的连接。那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跟神建立这种生命的连接的关系。 那羊，圣经里边对羊呢，这个羊这个动物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动物。神把我们比喻成神的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和羊打交道。我小时候呢，我们家养过两只羊，我对羊呢有一点了解。羊的这个视力是很差的，它看不清楚的，尤其远的它根本就看不见，只能看见眼前一点点。而且所以呢，我们说羊容易偏行几路，因为它很容易迷路的，所以呢它一定要靠听。所以说神给羊很好的听力，他们能听到这个牧人的声音。然后我们看到前边十章的前面讲到说，这个牧人就叫他的羊，按着名字叫他的羊，这个羊就出来跟着他走。我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这个羊还有名字，如果他有几十头羊，那这个牧人怎么能够全记住呢？真的能够记住，一个好的牧人对他的羊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能够认识他的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在犹太人，他们的为什么说他叫他的羊出来呢？是当时是这一个大的羊圈里边，为了这个可能是为了省钱，那有好几家的这个羊在一起，晚上在一起这个在羊圈里边养着的。那早晨呢，这个牧人过来在门口叫他自己的羊，这个羊听到他的牧人的声音呢就走出来。那如果不是你的牧人呢，这个羊不会出来的，因为羊知道他主人的声音。所以这里面说按着名字叫他的羊呢，羊就出来跟着他的牧，跟自己的牧人就走了。所以羊有一个很好的听力。那对于我们是神的羊，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听力，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主耶稣说羊认识他，认识他的声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他甚至都知道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数过。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呢，那就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认识他。我们怎样来认识主呢？像彼得说的，我们要在认识基督上结果子。其实还是那两个，就是读他的话语，读圣经，另外一方面呢借着祷告。有人就说了，有弟兄姊妹说，说来说去还是这个读经祷告，就是这个好像没有别的，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别的。那说到祷告呢，我真的很有负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我们成年人都谈过恋爱。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和我们的恋人之间可能也说不完的话，都晚上都可能过半夜了还不想离开，就是那种在一起总是时间久的过得特别快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关系。所以说谈恋爱，谈恋爱要谈。那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花时间，没有跟他同处，没有跟他在一起，没有跟他说话，那我们怎能来认识他呢？雅各书说，你们认识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在神面前花的每一秒钟都不会浪费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好像在像保罗说的，我在对空说话。这是因为我们花的时间太少。为什么有些属灵的前辈，他能够几个小时的在那儿，在神的话语就在那儿跪着祷告，那么久时间呢？宋尚杰他每天都要三个小时祷告，他忙不忙？他比我每个人都忙。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叫雅各，他是主耶稣的最大的弟弟，胞弟。雅各和主耶稣起码有差不多，我想他比主耶稣不会小太多，他是老大嘛，主耶稣以后就是他。他和主耶稣相处应该有30年以上，但是呢他祷告的时间是最多的。他殉道以后，人们看到他的膝盖像骆驼膝盖一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他长期的跪着祷告， 所以他能够和神有这么好的关系。我们要想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我们需要花时间。那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我们认识神。我们怎样来认识神呢？没有凭空而来的，是要付代价的。当然我们有弟兄姊妹讲我很忙，我这个家里边的事情多，其实我们越忙呢越需要依靠神，让他赐给我们在他里边的安息平安。我们这样呢不但不会耽误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能够从容面对一切。那关于这个我们怎样来认识神，我就希望呢我们真的愿意的来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神是不会亏待我们的，神不偏待人，而且呢神也是不能够欺哄的，欺哄不了的。我们有时候祷告呢还是说大事情来到神面前祷告，小事情呢就自己来了，不麻烦他老人家。实际上神希望我们不管大事小事都和他来说，神不会嫌我们啰嗦的。我们就想一下吧，我们都有一般的，我们都有孩子的抚养小孩子的过程。如果我们小孩子两三岁，当我们回家以后，小孩子跑过来说爸爸爸爸，我今天认识一个字，或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会说吗？离开离开，别烦我，我忙着呢。啊，一般的父亲都会把他抱起来，好好的来鼓励他。哎呀，好棒棒，是不是？我们的天父也一样的，不会嫌我们事情小。哎呀，这个他会希望我们凡事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能不能认识神，能不能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能不能有这个对他话语的敏感，源自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的花时间，愿意的用心来和他来沟通。另外我们的祷告呢，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不是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也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往往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单向的，就反正我今天有什么要求我就一二三跟神说了，反正就像点菜一样的，今天我要这个帮我成就这个，求你这个看顾，讲完了就没有了。其实我们和神呢是一种双向的，我们的呼吸是有呼也有吸的，就是我最近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我们祷告要慢一点，我们要听。今天我们一会儿唱的回应诗就是我们要听主的声音，轻轻的听。我们不是只是说就自己去讲，讲完了就跑了，而是呢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说话。神真的是跟我们说话的，我并不是说那种灵恩派那种我要听神跟我讲什么，主跟我说什么的，不是这样的。神会有圣灵感动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会很感动，我们会流泪呢？这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的。如果我们只是讲一些表面的话，圣灵不会感动的，是因为我们灵里边跟神真的连上了，这样我们就会有感动，这种感觉是很美好的。为什么宋尚杰能祷告三个小时呢？我相信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祷告就列一大堆就走了，他是深深的在主里边那种同在，这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呢其实我并不是我做的有多好，我在这里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动讲出来，希望我们一起的来成长。好，第三点就是属神的儿女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那这个圈呢就是指以色列他的选民，另外有羊就是属于外邦的这些将来听到福音 归向耶稣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他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表明这个事情是神所命定的，必定要实现的。而且呢，我们也要同样的听到主的声音，要和那些圣徒成为一群，成为主的一群的羊。那这一群羊呢，只有一个牧人，就是我们的主。以弗所书三章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说这个奥秘从前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神没有启示给人，但在保罗那个时代呢，神借着圣灵启示给了保罗，所以保罗他被差遣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呢，神把这个奥秘启示给他，让他写在圣经里边。保罗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呢，在以弗所书里边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都给大家来分享了，这简里边的几句话。然后这个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边说地上天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他所拣选的那些人。然后二章十一节，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这句话比较绕口，就是这个未受割礼这个名呢是一种羞辱，就是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说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就是说他们和神国没有关系，只有受割礼的人是属于神的，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保罗说，你们那些外邦人从前是被人称为没受割礼的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接着就说，如今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后边用了几次两下，这个两下呢都是指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又将两下记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新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这个肢体，这个身体里边的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那么这个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我们都是在这个新人里边有份的。第十九节他这样说，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边的人了。与圣徒同国，哪些圣徒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撒母耳、使徒约翰、保罗，他们这些人，包括我们后来这些历世历代这些圣徒，将来我们在天上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何等的，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这样的不配，这样的一个污秽的人，想一想将来和亚伯拉罕他们这样的一些属灵的伟人和他们是同国的，都是一家的人，这是何等的美好。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盼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思想神这样爱我们， 我们花点时间在神的上边，我们来服侍他是应该的。就像保罗所说的，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神赐下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边一同的来成长，一同的来学习他的话语，能够有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的轨迹，能够在奥库表，在这里边，在象征西畔，神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这都是神的手奇妙的作为。我们每个人能够来到教会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而且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好好的来彼此相爱。前几天祷告会里边，于斌弟兄他的分享，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感动。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在艰难当中，我们心里边没有感动，没有这种跟他一样的这种痛苦，那说明我们没有爱。所以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需要为，现在很难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为弟兄舍命，但是我们要效法主，按照圣灵的感动，能够做我们能做的，能够在祷告当中起码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真的能够配得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肢体，配得将来在天上能够和主的身体有份。并不是一个人受洗了觉知了就是基督徒了，就是能够上天堂了。高牧师讲了很多道，都是在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我们要结出果子来，要结出认识因认识耶稣基督而结的果子，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而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看到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主是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来跟随他，来顺服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顾念我们的软弱，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在这个堕落败坏的时代里边，有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诱惑在我们的周围。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求主顾念，求主怜悯我们，用你的真道，求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不要偏离，不要迷失，让我们警醒，常常的祷告，来到你面前，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